感谢俊牧师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跟葛福林的美国西北大学令这个布道会机构呢来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可以怎么样子来参与这个活动。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谈的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个题目啊。谢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哥罗西书第一章三节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那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以及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这四卷书信，都是使徒保罗在主历61年到63年之间，他在罗马监狱被囚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圣经学者们基本上都将这四卷书来合称为监狱书信。当然我们知道前三卷是写给教会的，然后腓立门书是写给个人的，那这四卷书我们把它合称为监狱书信。那哥罗西呢，它是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东部的弗吕加区内，它与希拉波利还有另外一个在新约当中有特别提到的老底加三个城市呢，成为三角鼎立的形式，是当地一座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不少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可能是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设立了哥罗西教会，那么后来有两个人成为哥罗西教会的重要同工，一个叫以巴弗，一个叫腓利门。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还同时带去了给腓利门的这个个人的书信。那么以巴弗呢，他在保罗受囚禁于罗马监狱期间曾经去探望他，同时将哥罗西教会的近况来汇报给保罗，那保罗因此写信给给哥罗西教会，一方面赞许他们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他也担忧在他们教会里面异端的蔓延。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以在一切善事上为果子结果子为题，来跟大家谈谈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的重要的教导。抱歉，我喝个水。最近啊又热又干所以我很抱歉今天没有穿西装而且还穿了短袖，这是我们来到三镇地区之后第一次在主日礼拜上面没穿长袖衬衫，没穿西装外套这个觉得这样比较轻松些所以请大家不要见怪。要跟大家谈的第一点呢，是哥罗西教会在一切圣事上结果子的支撑。他们不是靠着自己，他们不是这个因为自己的努力能够来结出这么多的果子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给他们的殷切代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必须强调的就是他人的代祷可以为我们带来属灵的支撑，他人代祷可以为我们带来属灵的支撑，所以我们基督徒彼此代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在利非定征战的时候，摩西他吩咐约书亚从百姓当中来拣选那些勇敢善战的人来跟强敌亚玛利人作战。那摩西他自己做什么呢？他告诉约书亚，我做你的支撑。他怎么做他的支撑呢？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那站在山顶上他可不是在那边隔山观虎斗啊，在旁边凉快啊。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 可以注意到这一点，摩西站在高山上面，他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举手代表的是什么？举手代表的是摩西在这里来高声向主求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军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战士。他高高的举手，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得胜。可问题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你手啊不能够举太久，举久了会怎么样？会发酸，会发疼，是不是？然后就会慢慢的怎么样下垂，慢慢的下垂。然后你就注意到圣经的记载哦，很清楚哦，摩西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哦，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来做以色列部队的全体的支撑，这个时候有两个同工在旁边来做他属灵的支撑。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他的哥哥亚伦，一个是他的重要同工叫户尔。亚伦跟户尔他们就一人一篇来帮助摩西把手怎么样撑高。所以亚伦户尔支撑着摩西，摩西支撑着以色列的军队，他们来做彼此的属灵的支撑。所以感谢神，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支持他们，撑住他们。所以我们看使徒保罗呢，他也为许多的个人和教会来祷告，给予他们属灵的支撑，而他自己也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们看看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请求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6:18-20，他请求他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怎么样祈求。祈求什么？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告诉他们，这提醒他们说，即使我现在在监狱当中，我依然积极的在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工。他说，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他说，靠着自己我做不到，所以我请求你们来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得着口才，让我能够得着胆量。他当然也对这次他写信的这个对象哥罗西教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他再次讲，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他说，我愿意讲，可是我也会担心，我也会软弱，因为我在囚禁当中，我没有行动的自由，我也害怕监狱的管理人员会加害于我，所以请求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继续坚持，将所该讲的话给传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使徒保罗他在祷告这个事情上面深谙各中滋味，也知道代祷的真实力量。所以他就告诉哥罗西教会，他怎么说呢？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做领袖的，要记得一件事情，要为我们的神交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所吩咐我们去牧养的群羊，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要提名祷告。 他接着又对哥罗西教会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祈求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在一切的事上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所以我们感谢神，保罗他深谙祷告的这样一个滋味以及重要性，所以他一方面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他也在另一方面说也请你们来为我祷告。那他人给我们的代祷不只带给我们属灵的支撑，同时呢也是带给我们感情上的情感上的支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上的需要，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的天父在造了亚当之后，看他独居不好，是不是？所以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的神他就特别的来提醒我们，独居是不好的，我们需要跟别人有交流，我们可以在彼此的情感上面来互动。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成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情感上的支撑。我们必须强调的事情是，孤单是人类痛苦最常见的根源之一呀。孤单是人类痛苦最常见的根源之一。所以你看，当一个犯了罪的人，他被定罪之后关入监狱里面，这个时候他还不是完全的离群所居，因为他还是跟其他的犯人给关在一起。但是他如果在监狱里头他又犯了错怎么办呢？他就会被关到犯责房里面去。这个犯责房是怎么回事啊？四面都是墙壁，上面也是墙壁，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让警卫可以看到他，看得到他在做什么，同时可以送饭食水给他。其他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跟他互动，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看不到别人的脸面，没有办法跟别人互动。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惩罚。在如何凶恶的犯人关到这个犯责房几天之后出来都会乖乖的，因为他不想再次被关。所以孤单可以说是人类痛苦最常见的来源之一。基督徒坚强如保罗者，也常常在书信的字里行间透露他在捆锁中的孤单之苦，尤其是遭到离弃的时候。所以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他曾经说过，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个指的是在今天土耳其境内的那个小亚细亚。他说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跟黑摩奇尼。他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应该是这两个人保罗对他们既有相当大的期望，可是连这两个人都离弃了他。你可以来感受到他那种被离弃被抛下的那样的一个痛苦。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就拜托提摩太，他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啊，我太孤单了，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他说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所以让我们用我们华人所熟悉的一段话来试着揣摩那个时候他的处境。叫天天不应，叫地怎么样，地不灵啊，是不是？举目无亲，然后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可怜啊，是不是？所以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陪伴我哦。那身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感谢神，就是即使我们只有孤身一人，你看看保罗， 我附上了这一张照片，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孤单啊，是不是？但是感谢神，即使只有孤身一人，我们仍可因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而得到情感上的支撑。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圣灵里的相通与团契。我们前一阵子刚刚送走了赵老师赵素凡姊妹，是不是？但是他好几次在微信上跟我联系，他说啊，我好想念大家，好想念三镇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也相信你们常常为我祷告，所以我们还是在主里头的家人。他还告诉我，他说啊，我迟早都要回到三镇，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去，我死了也要回来。因为他说他已经帮自己在这边买了一块墓地。他说我们在属灵上还是相通的，感谢主。所以即使赵淑凡姊妹她现在不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是在一起的，阿们吗？所以想到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就得到了支撑，就得到了安慰，是不是啊？所以使徒保罗对罗马教会这么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人。哦，你看，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然后他特别说是借着圣灵的爱啊。那使徒保罗同时也对腓立比教会他说，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就这个导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在圣灵里头来彼此有这样的交通，彼此有这样的互动。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我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为着一些事情心里头特别感到沉重，突然间就会感到豁然开朗，圣灵就给我加添力量，以后就得到了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的短信，说刚才节目师，我特别为你祷告，圣灵感动我特别为你祷告。会我常常得到从台湾、从香港、从菲律宾、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甚至于从中国大陆得来传来这样的一个消息，说节目师，刚才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我就跟他们回，哎呀，感谢神，刚才我灵里头特别的感受到不能够伸展，可是一下子之间就好像什么都通了，力量就源源不绝而来。感谢神，原来是你们在那一边，在那个时候来为我祷告，叫我得着从天上来的力量。所以我们感谢神，哥罗西教会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的支撑是使徒保罗为他们殷切祷告。像我们看到哥罗西教会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的根基，这根基是什么？就是哥罗西教会会众的信望爱。哎，在这边的顺序是信爱望啊，无论是信望爱还是信爱望，我们都注意到信是最重要的，信是我们所信的，是神的道，是神的真理，所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真实的信非常重要， 那什么叫真实的信呢？真实的信心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句话里面来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既是我们信心朝向的这个对象，也是我们信心运行的领域。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基督徒是相信基督耶稣的人。那这个信就是朝向，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了，是投向他的。但是这个信心同时间也是在基督里面来运行的。所以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我们中文看不到的，我们信基督啊，怎么个信法？是信入基督里面，信入基督里面，进入了入 Christo is Christon， 我信进入基督，很有意思。我们中文比较没有这种介词的概念，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是在它里面呢，在它上面呢，在它后面，在它前面，还是在它下面。你看到原文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信是信入基督耶稣里面，信入他的恩典和真理当中，进入了他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是信入基督，而信了之后我们就变成怎么样？ En Christon， En Christon 就是怎么样？在基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约，尤其是在书信当中，特别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在基督里是很重要很常见的一个片语。它有许多不同形式，在爱子里，在神的爱子里，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在他里面，或者是借着他，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片语，让我们来明白我们真的就是被主耶稣基督他那丰富的恩典，他那这个奥妙的真理给这样层层的包覆起来。无怪乎哥罗西书第三章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首先是在基督里，然后又与基督一同在我们的天父里面。感谢主啊，这个是保险中的保险，这个是双重保障。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保障可以胜过这一个。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成为爱心跟盼望的这个基础。真实的信心使我们在听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与召唤的时候，能够及时在他的跟前俯伏谦卑下来。那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与那位被他医好的生来瞎眼的人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因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啊，他是生下来就看不见的，所以你可以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中间当医生的，当这个护理人员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一点啊，生下来就瞎眼的，他们的视神经从来没有这个生长过，没有发展过，所以你要让他看见，以人的力量，以科技的力量绝对办不到，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他的大能能够让他睁开眼睛，然后让他马上看见，而且是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感谢神啊！可是他到处为主耶稣做见证，却遭到了法利赛人的镇压啊！但他非常坚持，不管你们说这个人怎么样，我只知道他行了神迹，他医治了我这个生来不能够看见的这个眼睛啊。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这个面前，主耶稣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他说，主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了就是他。你看这个人，圣经说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么一个直接的信心，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心，主啊我信，主啊我信，没有啰里吧嗦，他就说，主啊我信。 这个是真实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也使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更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无比的全能。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乌鬼所附，这个乌鬼圣经将他形容为哑巴鬼，所以让这个儿子不能够开口说话，同时这个鬼呢就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